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在这复活节的清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喜讯。复活大能的主啊，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救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原不能将你拘禁，你说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主啊，我们信，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仰望等候你的再临，接我们到那荣耀的天家。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欢欣鼓舞、令人振奋的大喜的日子呀！因为基督他已经复活了。那么保罗说过，那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什么意思？就是都是一场空，我传也是白传了，你们信也是白信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就是一场梦，一场空。但事实是，耶稣他复活了，他果真复活了，他冲破了死亡的阴影，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在父的右边，天父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得胜一切，并且得胜有余了。那有人说了，那耶稣复活了，那他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复活的喜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啊，因为我们都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主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信的人，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复活。那么我们把这个眼光拉到在2000多年前耶稣这个复活的那个清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在另外的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都差不多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太重要了。那么天还没有亮啊，有的说是还黑的时候，有的是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坟墓前来找耶稣。天使说一句什么话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就以他不在这里为题，我们来一同分享。那他不在哪里呢？第一个，他不在坟墓里。提到坟墓啊，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地方。我们的出生证明啊，拿这个证明我们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生，什么时间，然后我们的墓碑告诉我们，这个你就是你人生的终点。所以坟墓让人提到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有很多的伤感啊。说来也巧啊，这个复活节啊和清明节就差一天啊，明天就是清明节。清明节呢是每年都是4月5号，复活节不一定，是春分后月圆的第一个礼拜，也差不多就是这前前后后吧。所以这个时候去上坟的人，去扫墓的人都很多啊，寄托对这个亲人的这个哀思。到了坟墓前，有献花的，在中国有烧纸的，就是想到啊，这些以前这些先辈们啊，在这个生活中这个音容笑貌。所以坟墓是一个让人伤心，是一个人生的终点，给我们带来的是悲伤，是绝望啊。所以这个玛利亚他们到坟墓那里找，我们说这个对呢还是不对呢？也对也不对。那你说他不到坟墓里找，他去哪里找啊？他明明他看到耶稣钉死了，断了气了，不是休克了，不是昏迷了，是真正彻底的死了，已经被埋在这个坟墓里了。那为什么他第三日来找呢？其实他们啊是以前听说过耶稣说我三日要复活，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当然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是不多的 啊，就是少数的几个妇女啊，还有有的这个在别的福音书记载，门徒也去。那我们的亲人要去世了，你会三天去看他吗？不会的，除非有人给你说我三天之后要复活啊，这个一般人也不会信。你有这个好奇的心，你可以去啊看一下。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是第四天、第六天、第三天？因为耶稣亲口说过，圣经说他们就想起耶稣说的这些话来。反正他们就是三日的清晨，七日的头一日就去了，到了坟墓里找啊。然后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第二个不在哪里呢？是不在死人中。天使对来探墓的妇女说了，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啊，这个话其实很好懂，哪有在死人中找活人的？啊，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因为地震，啊，房屋压塌了，有人在上面问求救，还有没有活的，然后要去救。但一般来讲呢，就是在死人中找死人，活人中找活人。啊，那么在活人中你不能找死人，在死人中你找活人，这个也是不太恰当。啊，有一些的无名的尸体啊，叫认尸报告，你要去殡仪馆、停尸房，你要拉开那个拉链那个袋子看啊，有的已经是战争啊、地震啊种种面目全非了，你要通过他的这个体貌特征来辨认啊。这是在死人中你找死人，在活人中啊，我们在人群中走散了，在某一个地点，我们说啊，寻人启事找谁？但是这里面说在死人中找活人，所以当然我们说耶稣因为他的死，对不对？给很多人就是啊，想到耶稣在地上做的这一切事情，那耶稣是真正的活了，他不在死人中。这一个话给我们有一个什么看见呢？今天是不是有的信徒也在死人中在找耶稣呢？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那么我们说他们是不是找错了？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有人说啊，我是基督徒啊，我信主了。对，你是基督徒，那么你有没有去坟墓里去找耶稣？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已经死的人嘛，在死人中寻找活人。那么有一些人除了信主之外，他也听别人说，哎呀，就是说这个多拜一些的神仙，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别得罪耶稣，我也拜，关公我也拜，菩萨我也拜。那么你就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我们说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啊，这是基督教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释迦牟尼他并没有说自己是神，他就是一个觉悟者，很多人把他敬奉为神。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是不是把他当作真主安拉去拜他？所以这些都是在死人中去寻找活人，都是在坟墓里去来找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人把他追奉为神的。那还有一些人说啊，我就是拜祖宗啊，希望祖宗的这个灵来保佑我，那也是在坟墓里找，那也是在死人中去寻找活人，那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而且都是你找错了，你找不到的啊。有一个这么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我们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啊，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是不是？但是他也有软弱，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在那里唉声叹气，他的妻子就说了啊，他的妻子就穿上这个孝衣，披上麻布。马丁路德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信的神已经死了。”马丁路德说：“胡扯！我信的神，我信的主是复活的主。”他的妻子说：“那我怎么看你整天唉声叹气、垂头丧气的，没有一点喜乐呢？”哦，他恍然大悟了。是的，我们是有忧伤，是有难过，但是我们信的是一个复活的主，是一个掌管生命的主，所以天使说他不在死人中。今天耶稣把他复活的得胜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在坟墓里找耶稣，不要在这个死人中找耶稣。那么我们说了，不在坟墓里，不在死人中，他在哪里呢？第一点，他要与爱他的人同在。耶稣复活之后先向谁显现呢？第一个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他去寻找主，主给他显现。 我们说一下，这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她太爱主了。路加福音的八章第一第二节记载，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所以他经历了这个被七个鬼附的痛苦，耶稣赶出这些鬼之后，他心里得到了这个释放，得到了平安喜乐，他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就跟着主。所以他爱主的心啊，甚至比那些门徒更加的热烈。因此他能在七日的头一日天未亮来去找耶稣，耶稣就给他显现了。这就是耶稣像什么爱主的人与他显现，要与他同在。那么圣经记载说，他看到这个坟墓石头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在那里，只是没进去。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记载的。他信什么呢？信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说的，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所以接下来说，他们就干什么呢？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你看没有，这两个门徒看了之后没有，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没有去寻找、去打听或者通知其他的门徒啊，或者让大家想办法，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了。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节记载，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圣经记载的很详细，玛利亚却站在外面哭。这一个却字体现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两个门徒对主的是不同的爱。他发现耶稣不见了，他没有马上走啊，他又在那里因爱而哭泣。所以圣经描绘的很形象，边哭边低头往坟墓里看。他明知道看见耶稣不在了吗？裹尸布、裹头巾，为什么还往里看呢？他心里面实在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哎，这个时候神迹出现了，所以玛利亚就看见了这个彼得和约翰看不见的。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个记载十二到十六节说，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放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旁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当时激动的呀，他想立刻上前去拉住耶稣。耶稣说什么？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耶稣复活第一个向谁显现？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什么人？是寻找主、热切的爱主的。所以我们说了，主与什么样的人同在？与那个真正的寻找他的、那个爱他的啊。那么什么是真正来去寻找他、爱他的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了，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
显现。
所以今天我们当然没有玛利亚那样的机会了，耶稣已经离世升天了，但是我们确实能做的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的，主就给我们显现。接着二十三节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接着说，不爱我的就是不遵守我道的。所以我们说主向谁显现呢？就是向那个真正爱他的。什么是爱他的？遵守他命令的。我们今天来服侍主，来这个帮助弟兄姊妹啊，我们来教会热心的做服侍，这都是爱主的表现。我们把所听的道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神的爱活出来，这就是像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那样来寻求主，来爱主的，遵守主的命令的。第二个，我们看耶稣与什么人同在？与那个思想他道的人。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当这两个门徒在那里谈论关于耶稣的事的时候，耶稣和他们同在啊。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谈的什么事情？其中一个叫哥留巴的说，啊，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这几天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然后就讲这一套的话。后来耶稣听他们讲的，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呢，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凡指着自己说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所以到了坐席的时候，怎么样，耶稣拿起饼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和什么样的人同在，就是那些谈论主的话、主的道的人。我们都喜欢谈论什么啊？什么东家长了西家短了，股市升了降了，房价怎么样了，流行什么款式的服装啊，哪个明星歌星又谈恋爱了又离婚了，很多的一些八卦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闲话啊。所以这些事情谈了与我们的生命不得长进，但是当我们要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主的道、主的话的时候，就像以马忤斯这个门徒边走边谈论耶稣给他们怎么样，就近他们啊，虽然了，是的，我们说，哎呀，那他们俩谈也不知道啊，对呀，圣经上的话你是不可能都明白的。保罗说，我们如今像对着镜子模糊观看。彼得也说，有一些强难解的话，若有人强解，就自取沉沦。但是问题是，当你在那里谈论，你在那里思考，在那里揣摩的时候，主就就近你，就使你明白。这不是这两个人先是不明白，谈论主就近他们，他们的眼就亮了。所以感谢主，第二点就是主要与认识他、追求他、思想他道的人同在。主还与人什么同在呢？第三点就是那个不安的人。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看没有，耶稣啊，这个死了之后，他们门都关了，怎么样，他们害怕啊，因为他们曾经跟随的主啊，说是弥赛亚，要他们想象的是耶稣要推翻罗马帝国啊，现在他们的老师死了，所以而且呢，他们也是啊，听说这个耶稣复活了，有人说看见，有人说没看见，来去不定，所以他们现在心里是不安的。那么犹太人把主杀害，也必会杀害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显现。我们说耶稣为什么离世升天啊？离世没有马上升天，他就是要四十天在这个门徒中间要安慰他们。今天一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也会有软弱，无论你是多么刚强的人， 你是多么有丰盛灵命的，你也都会有不安的时候。所以耶稣怎么样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所以耶稣给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感谢主。你心里不安吗？你心里面有惊慌，有恐惧，有害怕吗？主也与这样的人同在，他要把真正的平安赐给你。第四点，主与灵性软弱的人同在。你看在约翰福音的21章这一大段的记载啊、哦，那么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啊，就是他们在一起打鱼了。哦，这个耶稣这个复活之后，他们这些门徒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们想象着啊，这3年半的时间跟主在一起，哎呦，那个时候是踌躇满志，壮志满怀。耶稣是弥赛亚，我跟着这个老师，曾经还争一个左一个右啊，将来要怎么怎么样。现在的所有的愿望都破灭了啊，他们的老师都被钉死了，所以他们现在回到了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熟悉是什么？重操旧业，曾经以打鱼为生，可是后来蒙主呼召，这3年半的时间就不再打鱼了，就跟主到处去传福音了，听主讲道，看主行神迹了。现在这一切事情到这里面怎么就突然就止住了？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而且人到中年，哎呦，再回归到再重操旧业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你啊蒙主呼召立志奉献，你上了3年4年的神学啊，马上出来要去为主传福音，去为主所用了，哎，这个时候你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原来的事业。所以门徒这个时候是心里面很失落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打鱼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然后耶稣说怎么样呢？你们往右边撒网，他们撒下去，鱼，说圣经记载说啊，这个鱼甚多，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用他们打的鱼给他们烤鱼给他们吃，门徒没有一个敢问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的灵性也是到了软弱，到了低谷的时候。所以主与什么人同在？我们想象的是啊，那个人他很刚强，他很属灵，他那个很爱主。其实神也与那些软弱的人同在。所以在门徒在海边这个打鱼，耶稣给他们烤鱼给他们吃的时候，这正是主在怎么样，要就近软弱的人，那些伤心的人，灵性低谷的人。有一个遇到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个人呢，他这个和主同行啊，他们就看到啊，这个有2行的脚印，主和他一块走。他有一段时间他非常难的时候，他说喊祷告喊主，主好像也没有回应了。他就再看，在异梦中看到那个脚印，怎么只有一行脚印了？他心里面就是很难过。哎呀，主啊，你离开我了，你不是一直与我同在的吗？与我同行的吗？怎么在我最难的时候你离开我了，只有一行脚印了呢？这个时候主给他说，你看一看这是谁的脚印，是主的脚印。那人说，那我呢？主说，我把你抱在怀里了，这个难处我更要的安慰你，和你一起的度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安的时候，我们灵性低谷的时候，耶稣都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就近我们，要安慰我们。那么第五个，耶稣还要与什么人同在？在马太福音的18章20节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在你们中间。所以这句话就什么意思？这也成了一个教会的一切活动的方针。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物啊，不是说盖一个礼拜堂就是教会了。这里面提到了几个特征，有2、3个以上的人，而且是要奉主的名，而且是大家聚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敬拜神。所以耶稣与什么人同在？在聚会的人，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神荣耀神的人同在。所以说无论在哪里，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我就与他们同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 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他是周日经常的有加班，或者他的周日做服务行业就根本没有时间聚会，或者还有一些人正好有什么事情他就有了理由了啊，然后就是不愿意来聚会。所以这都是你不能和主同在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喜爱聚会，在这里赞美神，荣耀神，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了。最后还有什么人同在？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主与传福音这个遵行大使命的人同在啊。所以你热爱传福音吗？你热爱去向别人去诉说耶稣的这个美善吗？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主与你同在的人。所以我们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你是愿意 与主与你同在吗？主与你是爱他的人吗？你是遵行他诫命的人吗？主就与你同在。你是追求认识他谈论主道的人吗？主也与你同在。你是心里没有平安的人吗？主也与你同在。你是在灵性软弱失望的时候，在你灵性低谷的时候，主也与你同在。你是聚会经常敬拜，到礼拜堂来聚会敬拜神的人，神也与你同在。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神也与你同在。你确定在这个复活的节的清晨，这个复活的主是与你同在的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已经复活了，你不在坟墓里，不在死人中，也不在美元内，你活在我们心中，你把你复活得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像玛利亚那样热烈的爱你，天不亮就寻找你，你就给他显现。也求主使我们像以马忤斯的门徒那样爱慕你的道，谈论你的道，你就挨近我们，开我们的眼，讲明你的道。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不安的时候多么希望你的同在，你就与我们同在，并说赐你们平安。也求主在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你特别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也能把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人去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主的名求，阿们。